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有许多我们有兴趣的事，我们都不需要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被杀的羔羊，他不但能够揭开七印，启示神永远的旨意，他能够展开书卷，成就神永远的旨意，他是那一位掌管宇宙的主。我们只需要和一切的受造之物来敬拜这一位基督，因为他是主，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确确实实有把握的知道，他掌管明天。阿们。从第八节开始，哇，这个是全圣经中精彩到不能再精彩的一段圣经。这叫宇宙大敬拜。他既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就是羔羊接过了书卷，还没有打开印，还没有做任何的事，还没有启示，还没有审判，还没有执行神永远的旨意，天上发生了一个大事，天上开始敬拜。弟兄姊妹，你记住，敬拜不是根据神所做的，敬拜是根据神所示的。基督徒今天不应该要等到耶稣基督答应了我们的祷告，替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才来敬拜他。我们来敬拜他，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全能的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大能者。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敬拜的第一个功课。你如果明白圣经的启示，你知道圣经里面对着敬拜非常的严格，唯独神可以接受敬拜，天使不可以的，摩西不可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可以成为神百姓敬拜的对象。你如果懂得这个，你一方面就很清楚地看到，当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匍匐在羔羊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羔羊是谁。他不只是被杀的羔羊，他是神的本体。当你看见这幅图画，你要再一次的被提醒，在近代的基督徒实在需要被提醒的，是因为我们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五千年封建的思想让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明君啊，我们一直渴望推崇人。有的人信主以后对政治没有兴趣，在教会里面他还要找一个传道人来崇拜一下。许多人变成了某个传道人的粉丝，我最怕人跑来告诉我，刘弟兄，我是你的铁杆粉丝。去欧洲一个月，不知道有多少人走到我面前看我一下，哇，你从电脑里面出来了。我常常对这些弟兄姊妹说， 把人当神来敬拜是得罪神的事。启示录第五章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次等的神，他是实实在在百分之百的神。这里也让我们想起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里面对着人子的启示，那个启示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基督是掌权者。从八节开始，这里有三重的敬拜。第一重的敬拜是活物跟长老的敬拜，是八到第十节。第二重的敬拜是众天使的敬拜，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三重的敬拜是全宇宙的敬拜，十三节到十四节。四活物与二十四长老伏伏于地敬拜耶稣，伏伏于地，这是圣经中敬拜常有的姿势，表明受造之物在神威严的面前完全的降服。注意到他们手中拿着，各拿着琴，这个琴是 harp， 就是竖琴，金炉。竖琴在圣经里面是唱诗篇的时候最主要的乐器，你读诗篇三十三篇五十七篇九十八篇一百四十七篇都有这样的记载。大卫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用的乐器也是号，也是竖琴。金炉呢，这个金炉是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是众圣徒的祷告。那这个描述是新约启示，新约圣经里面独独启示录才有的启示。就这一节圣经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好多方面的真理。譬如说读启示录啊，你要分辨什么时候要看字面，什么时候不能看字面。请问你，二十四个长老伏伏在羔羊面前，然后手中各拿着一个竖琴，然后又拿着一个盛满了香的金炉，你能够看字面吗？听懂了没有？不好使的呀，竖琴很大的呀，你拿着竖琴，拿着竖琴懂什么意思啊？你还能趴在地上？拿着竖琴两个手就忙不过来了，再趴在地上，那你的香炉用哪个手拿？我讲这个意思告诉你，就是说不要去想象这些细节，这里要启示的是他的敬意。香是众圣徒的祷告，注意啊，他这里用众圣徒。请问你，众圣徒的英文是 many？还是 all？ 如果是 all， 就是每一个圣徒的意思，对吧？哎，这个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我们常常都以为，哎呀，使徒保罗的祷告，要得。那现在很多教会我跟你讲了，真的堕落到什么地步啊？买个房子要把牧师找来，为什么？因为人家佛教要开光，对不对？我们基督教要祝福嘛。听懂我的意思没有？那什么人来祝福呢？那你这小老百姓你算什么？你祷告不算数的，要把牧师找来。那像我们这种没牧师的教会怎么办呢？找长老啊，找传道啊，对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实在的告诉你， 每一个神儿女的祷告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啊。诗篇141篇第二节那里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燔祭。这些祷告，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一个装满了香的祷告，不只是神儿女的赞美，不只是神儿女一般的祈求，这个祷告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那就是大卫在141篇第二节那里说，愿神纪念他的祷告像香一样。他到第五节就说，任凭一人击打我就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就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也不闪躲闪。那里好像大卫那个祷告是在神面前求神伸冤。那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说，神的百姓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是为什么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呢，释活物和24长老带到神面前的祷告特别包括了当神的儿女受委屈遭困难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向着神的呼求。这个启示对着当年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因为你读启示录到了第八章第九章，你就看到那是神对着众圣徒祷告的一个回应，神真的去审判那些迫害神百姓的人。那弟兄姊妹，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常常会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祷告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多么的渴望地上一切的痛苦，地上一切的邪恶，地上一切的逼迫，地上一切的不公不义都能够消失。因为当神的国来的时候，这一些都没有了。我们如果看懂了这几节的圣经，我们的祷告生活将会有多么大的改变。因为如果我们真知道父神是如此的看重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些微弱的祷告他都把它存在金香炉里面，借着释活物而和24个长老一起带到神的宝座面前为神所纪念。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今天的祷告就让你参与了天上的敬拜，让你的祷告成全了神所要做的永远的旨意，你会还像现在这样子对祷告这么马虎吗？还是你会多珍惜一点祷告的机会呢？第九节他说，他们唱新歌。在旧约圣经里面，唱新歌是常常出现的字，每一次都是在耶和华神显明他的大能主权怜悯，仿佛有一个新的创造一样，神的百姓就来赞美神。在这里这个新歌也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对着羔羊适配的欢呼。 这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你配，你配。这一个配是对应着第四章十一节那里的敬拜，向着父神说父神配，这里说羔羊配，这是启示录一贯的重点，强调父与子同荣同等，都是神，而且是一位神。同时这一个配也是回应第五章一开始大力天使所问的问题，有谁配，这里宣告说你配。这个新歌真美。第二部分是关于羔羊救赎的工作，为什么你配呢？因为你曾被杀，因为你曾被杀。全本圣经里面，基督的死，十字架的死，用被杀这个字，只有启示录里面有。第四章讲到父神配，因为创造，这里说基督配，因为受死。这是一个奇妙的概念，创造我们可以懂，因为创造是极为大的能力，从无到有是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创造需要何等的智慧，创造需要何等的能力，我们来颂赞，来敬拜一个创造者容易懂，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他创造。羔羊配，为什么配？因为他曾被杀。哎呀，拜托，你知道被杀是什么意思吗？被杀是一个最软弱、最无能、最羞耻的状态。你为什么配得敬拜呢？因为你最软弱、最无能、最羞耻。奇怪吧？基督最大的能力，基督最大的得胜，就是在受死的里面，他能够审判万有，因为他被被杀，他能够打败仇敌，因为他被杀，他能够赎回他的百姓，因为他被杀。主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从哪里买赎回来呢？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给神。这一个词在启示录里面总共出现了七次，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强调的就是基督的救赎是不分任何的地方，不分任何的种族，不分任何的文化，不分任何的国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不分种族，中国人比较没有太大反对的意见。我们说不分国家呢？我想我们很多人会有意见。从台湾来的人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从中国来的人认为中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要爱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只有一个国家，那是天国。因为神是要把我们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回来。这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新歌的第三部分让我们知道基督赐给那些归给神的人难以想象的特权，叫他们成为，注意了没有，又叫他们成为，意思是什么？买回来归给神，买回来的时候还不能够成为，听懂了吗？必须要叫他们，这个叫中文翻作叫，其实啊应该是使，又要使他们成为。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主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以后，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神要在我们身上改变，使我们成为国民，使我们做祭司，可以归给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神的百姓买回来是个人，没有一个人得救是可以一批得救的，听懂吗？有时候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我们几个是一批得救的。那他们有一次我在德国碰到一群年轻孩子，我们是你上一次来传福音，我们一批得救的。我跟他们讲，得救没有一批的，得救是每一个人的得救，每一个人听见了神儿子的呼声，他愿意接受，他得救了。得救是 individual 个人的，但是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救出来以后，神永远不让我们做个人，神要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成为团体，成为国民。国民更好的翻译是国度，成为神的国度。这是一个 corporate， 这是一个团体。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国度里面做祭司，不但做祭司，还可以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的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做祭司包括了敬拜，包括了侍奉，所以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要敬拜神，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要侍奉神。归给神的重点，那就是我们一切所做的必须如罗马书11章36节那里说的，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归给他。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旧约的一个伟大的应许。无论是但以理书第7章，无论是诗篇49章，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应许。这也是新约的应许，马太19章、罗马书第5章、临前第6章、提后第2章。有多少神的儿女相信这个应许呢？如果你相信，你就不会允许在神的家中有神职人员的阶级，如果你相信，你就不会去追捧名目，你只会服服敬拜羔羊，你只会欢喜跳跃的跟随主。 执掌王权是现在吗？还是将来呢？这是圣经学者一直争论的题目。但是弟兄姊妹，你读你就发现，当然是现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如今已经执掌王权。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也是已经作王的人。我们的主在世人的眼中，他是被杀的羔羊，但是他实实在在是宝座上的主，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今天这些软弱、失败、受苦的基督徒，在世人的眼中好像栽杂一样，但是你相信不相信，我们实实在在的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怎么作王，我们传讲基督，我们祷告，我们服侍，都成为神治理宇宙的一个工具。可是不要忘记，我说了还要再说，读启示录一定要记住 Already but not yet。 世人要能够真的知道基督是宇宙的王，要等到基督回来的时候。世人要知道你跟我今天在地上执掌王权，也要等到基督在荣耀里回来。启示录21章，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死，他的死，我们觉得基督的死我们把它看作平常，但是他的死是大得不得了的事。难怪一个属灵的长辈说，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基督的死赐给我们新生命，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这是更加了不起的事。基督的死让我们有份于神的国度，这是何等的荣耀。基督的死给了我们祭司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服侍神，我们可以祝福众人，这简直就不能相信了。基督的死让你我成为君王，你如果真的相信，你能够不服服敬拜吗？你能够不欢喜跳跃吗？如果你还没反应，我只有一句话说，你真有病。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停在这里。启示录第五章是了不起的一章圣经，我们需要读了再读，我们需要圣灵把这一章里面宝贵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来读这样子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因为他是神，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活着，我们只有一件事，我们活着就是要敬拜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谢谢你把被杀的羔羊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把我们这些尘土不如的人提拔起来，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理由为明天忧虑，因为你已经拿着书卷，你已经得胜。但愿你得着你儿女们一切有声无声的赞美，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